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第60集的廖教练碎碎念。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进行一个比较跳跃性的思考了哈。如果你平常听我的节目觉得我思考已经很跳跃的话，那这一集可能你真的要花一点心思去跟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还不成熟的想法，大概是几个礼拜之前吧，我从一些过往的讲课的经验上，还有我自己在脸书上发的一篇文章，所收集到的一些资讯所整理来的心得。话题要从去年的夏天，我第一次去那个消防署的南投竹山消防署的训练中心，帮一群即将成为新式消防体能建测的种子教官的消防员们做的讲习啦。在那一次讲习，我负责的是当然是心肺耐力区的这个区块嘛，然后其中有一位同仁就问我说，他们在做体能建测的设计的时候，或者是在做一些就是他们专长啦，专长吗？应该这样讲吗？就是在做他们与本职工作相关性极高的一些检测项目，我记得那个好像叫做，他们好像称作为耗氧的，耗氧效率吧。简单来讲就是穿装备，然后带气瓶，然后穿戴氧气面罩，然后进行比较高体能负荷的这种操作，然后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最多的任务，或者是然后让氧气的消耗最少，在这个气瓶耗光之前能够达到最大程度的运动效益，或者是完成最多事情，我有点忘了。但总之最特殊的限制就是在于那个气瓶嘛。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说，如果我们是耐力运动员的话，我们常常讲，耐力运动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生理指标就是最大摄氧量。我在同样的单位时间之内，在同样的在单位体重之下，我每分钟或者是每小时可以消耗掉，吸进到人体然后消耗掉多少的氧气量，就代表着我的这个耐力的其中一个水准，或者是限制耐力体能的一个天花板。那大家想象一下，消耗氧气的量好像是一个汽车油耗的概念，可是当然开快车最高速奔驰我们要消耗到很多的油量，没错嘛。但是如果你只是要开高速公路，开时速120巡航，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会希望你的车子越省油越好呢？所以这个时候耗油大就不是性能指标，反而是一个反指标嘛，对不对？你耗油量太大的话，代表你的效率差。所以同样的概念也可以把它拿到我们的耐力运动里面，或者是消防工作里面来看。你如果你爆发力很强，你做事情很快，可是你需要的氧气量却超级霹雳无敌大的，那你就没有办法达成在有限的一瓶气瓶耗光之前做到最大效益，救出最多的人，或者是推进最远的距离，或者是最冷静判断思考等等的这一些跟工作相关的任务的完成度。所以这听起来会不会很吊诡？你会希望说我们消防员 都能够练到精英层级的体能水准。所谓精英层级就是我希望的最大摄氧量都可以练到50ml、60ml 每分钟每公斤体重这样子的程度。如果可以练到65将近70的话，就是接近职业耐力运动员的水准了。那如果你希望你的最大摄氧量那么的高，接近精英层级，可是同时你又希望你在做相对高强度很紧张的任务执行的时候，要爬升啦、要破门啦，然后要做匍匐爬行啦、要做拖带啦、救助啦这些动作的时候，还希望你的一瓶氧气能够耗很久很久很久，这听起来就是很吊诡、很冲突嘛，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他问我说：“这个能力要怎么练才会进步？”我不记得那个时候我回答的内容是什么，可是有一个部分啦，我现在回想起来，有一个部分我是跟他讲说，因为提问的那个人蛮壮硕的，我就跟他讲说：“哦，你的体型哦，你要做这个任务要有多好的成绩基本上非常困难，因为你的肌肉量就是比人家大了、哦、你肌肉量已经比别人家大啊，你的气瓶一瓶就是制式的容量，你肌肉量多，你消耗的氧气量一定会比别人多，因为比方说你外在执行的那些做工啦、任务的达成多少，你身体本身的内部的消耗就因为肌肉量的多寡就已经比一般队员还要再来的更大了。所以如果你需要在这个项目上面取得进步的话，那你优先必须要避免的是你在其他体能训练上千万不要再继续做增肌的训练，增加肌肉横断面，做一些传统啦、健美肌肥大那种类型的训练就不要再做了。那这是我目前对，这是我现在回想起当时我回答的其中一个部分了。那事后我也在想说，对，这个怎么练？然后这个想法也跟我们今天主要讲自由潜水那边所得到的讯息，但是当时我就有一个印象了，就是这位打火弟兄这样问我，我就想到我之前有一个在做自由潜水教练的朋友，她是一个女生，她也是以前是骑自行车竞赛背景的，然后当年骑士协会联赛也是很强的家伙。然后我记得她问我说：“你觉得自由潜水是有氧运动还是无氧运动？”这也是跟刚才那个消防队员的疑问好像很类似嘛，对不对？我自由潜水就是吸到我的肺腔那一口气憋着，然后下潜到最大深度，所以你肺脏里面的那一口气，你呼吸在腮帮子里面用来帮耳膜平压的那一小小口气，还有你躺平飘在海面上去做深呼吸，先把身体的一些肌肉啦、血液中的这个带氧的铁质细胞、血红素、肌红素都先充饱了氧气，那不管你充多少，你下去是没得换了嘛、所以你带在身上的这一些就像消防队员背在背上的那个有限的气瓶一样。那么你说我的动作是非常柔和的、我的运动时间是相当长的，我的运动外在表现出来的特性不是在拼快的，我是在最高的效率，最大的忍受时间，最大的平潜或者是下潜的深度的达成，这些全部都是耐力运动的特性啊！啊，耐力我们一般来讲，直觉就是觉得有氧嘛，对不对？啊，可是他就只有那一口气，他是憋到最后出水面之前最有可能产生缺氧然后失去意识 BO blackout 的那个症状会出现，所以他到底算有氧还无氧、如果我们从字面上看来的话，他最后缺氧会缺到一个极致，那这应该可以算是无氧运动吧。可是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又希望说他不要用很浪费体力的、很躁进的、很爆发力极高的这种形式产生一大堆的乳酸堆积，然后最后需要用额外的代价去把这些乳酸再透过有氧循环、柠檬酸循环把它排除代谢掉。所以 他到底算有氧还无氧啊。当时为了我朋友所提出这个疑问，我也觉得蛮有趣的，我就去稍微搜寻了一些自由潜水相关的这种文献，然后那个时候发现说，哦，原来自由潜水运动员他们的一些心肺能力啦和血液数值相关的这个生理参数，跟精英的脚踏车选手、马拉松选手、游泳选手、滑雪选手、划船选手非常非常的类似，就是他们会有很高的血比容。血比容的意思就是说，你把血液抽出来然后拿去离心机里面甩嘛，我可以看到百分之多少的容量是红血球，那红血球的所占的容一般人来讲的话是百分之，我记得是50上下，45到50，你超过一般人的水准的话，就代表说你红血球数量比较多，那就代表说你的身体血液的带氧的能力比较好。那个时候的印象是，自由潜水运动员他的血比容、他的红血球数量跟精英层级的一些耐力运动员一样好。所以很显然的，从这个结果来看的话，自由潜水员他是属于耐力运动选手，那他身体的主要能力也是有氧运动能力。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你憋气是在没有额外氧气的前提之下运作，但结果最终身体走向的是有氧适应呢？我那个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子，我也没有特别去继续去深究，因为这就对我来讲就只是一个稍微有趣的话题而已。但一来我自己的客户里面并没有自由潜水运动员，二来我自己又没有在玩自由潜水，那不是我的兴趣，所以我就只有把这个有点像思考题一样的小问题在我脑袋里面做了一番沙盘推演，那得到初步结果之后我就满意了，我就没有继续追究下去。那个时候我想出来的就是说，因为我们身体要先带很多的氧气，那因为在我们在下潜或者是平潜的时候，或者是甚至只是做一个憋气时间长度的考验的时候，我们要能够有最多的氧气来给我耗，也就是说我吸进身体里面，那吸进肺腔里面那一口气，我身体各个组织里面所预先吸收的这些氧气呢，就是如同我刚才所讲的嘛，就是消防员身上所背的那个气瓶。但差别在于说，透过训练，当然啦，至少这是个希望啊。透过训练，我们希望人体自身原先就有的那个气瓶可以被练得越来越大颗。那越来越大颗的这个适应结果就是什么？就是越来越像有氧运动形态嘛，就是耐力运动员嘛。哦，你的血液本身的血量增加，然后你的血红血球数目变多，然后你的肌肉里面的肌红素，肌红素是跟血红素很类似的一个含有铁的含带铁的那个蛋白质的，那它对于氧气的亲和力其实是远大于血红素的，它可以帮助把氧气从血液里面从红血球血红素里面抽离出来带入肌肉当中，所以如果肌肉里面的肌红素越高的话，肌肉的颜色会越深沉越暗，就很像我们那个印象上你看到超商里面卖的红肉一样，牛肉羊肉那种色泽。顺道一提啦，就是你们如果有在做菜有在买菜的话，应该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超商你密封的那种用保鲜膜盒装包起来那个牛肉啊，都是暗红色的。你拆了包装铺露在空气之中准备开始煮的时候，你才发现那个肉会变成鲜红色，就有点像记不记得小时候那个叫做什么健康教育课本还是生物学课本里面会提到说，动脉的血是鲜红色的，静脉的血是暗红色的，因为血红素充满了氧气之后会变得比较鲜红，跟这个有点关系。好，那只是说那个是肌红素不是血红素。同样的差别就是来自于那个铁的氧化价数了，然后它的铁分子的氧化程度啊，扯远了。总之就是透过血量的提升、红血球数量的增加和肌红素浓度的提升， 让我们这些自由潜水运动员在海面上仰漂冥想准备要下潜之前呢，就可以让身体先带了很多很多的氧气，比正常人来得多。那在他下潜的过程中，再加上他的这个下潜技术的这个效率，以及潜到那个叫什么，掉到超过综合浮力开始往下坠，进入到最大深度之后，从那个最大深度往上要踢回来的这种动作的效率，这个是属于，当然就是属于专项技术的部分了。撇除这些技术的部分不谈，其他完全能够支撑你的运动表现就是来自于生理能力嘛。吸进来这一口气跟身体里面各组织所能够携带的最大量的氧气，最终就决定了你的潜行深度、下潜深度或者是憋气时间。好，这个是当时我的一个初步的调查与理解。那最近呢、也是前一阵子我在帮教练学会，中华民国教练学会开设的一个真人讲习的时候，他同样再次的我又讲到了心肺势能、能量系统训练相关的议题。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教练圈好像我这个能力特别红一样。好。那同样再次的在座也有一位那个消防的背景的打火弟兄，他也是一位特搜人员。特搜队的，让我想到我第二次在那个消防组讲习的时候，我也有遇到一位驻地在嘉义的特搜队员，他问过我这个问题啊。那教练学会讲习，我看见有特搜队，我脑中的这个记忆就浮上心头了，然后我就随口就把在那一位驻地在嘉义的那个队员的问题拿出来分享。我就说，嘉义的那一位弟兄啊，他说他们平常驻地都在嘉义市。海拔将近零公尺，那平常也没有机会接触到什么叫做低氧环境，可是哪一个时候需要出搜救了，他们海鸥直升机、黑鹰直升机一搭就要飞到三千多公尺的阿里山去做搜救。他就问我说，老师啊，我们这样子需要抗衡高地高山症的这个能力到底要怎么练呢？我平常在驻地，我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抵抗高山症的这种能力去提升起来？啊，当时我也是一个哑口无言。我那个时候我就是开玩笑跟他讲说，我建议你可以去练自由潜水，因为自由潜水运动员他们的那个血比容啊，他们的肌红素啊，他们的心脏大小啊，看起来都很像那种生活在西藏的这种高山民族，或者是很像那种参加环法等级的自由车选手一样。我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告诉你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种高地适应。因为就算是我们以前研究所在做的一些所谓低氧舱的训练啊，那个都叫做平地的长压低氧，那跟真正高地环境的低氧又不太一样。你可以透过把海平面空气中的氧气抽离，把 21% 的氧气浓度降低到 12%。12-13% 的话就相当于海拔3000多公尺了齁。以前我们都是在这个差不多 12-13% 的氧气浓度的常压环境底下做训练。可是大家，你们去回想一下，如果你们上阿里山，你们去大雪山森林游乐区，你们去观雾啦，或者是你们去爬，你跟朋友相约去爬一些比较2-3千公尺的高山啊，甚至不用啦，你就纵横去旅行的时候，你去到那个清境农场，你从平地带着一些零食点心，或者是你在带到山上去，或者是你在高山的杂货店去买这些，比方说我去买一包乖乖，去买一包洋芋片之类的，在山上买到那些东西都砰砰的，有没有？或者是买那个统一布丁啊，那个布丁的包装面都像鼓一样鼓起来，为什么？就是因为山上的气压比较低，所以你在平地包装这些食品，你到山上之后，它里面的气体量就是一样那一些啊，在气压变低的情况之下，它就往外鼓。 更明显的话可能就是你们如果坐车上阳明山去玩的时候，从平地开到海拔七八百，你就会感觉到耳朵好像有点鼓鼓的，你需要做一点平压的那种感觉。这也是跟海拔高度所带来的这个气压差别。简单来讲，在高山上真正3000公尺的海拔，你的氧气浓度会有只剩下 13% 的原因，是因为氧气的分子本来重量就稍微低一点，那个叫什么氮气的分子，这就是大气主要的成分其实是氮气，那氮气分子稍微比氧气轻一点，所以它可以飘到海拔比较高一点的地方，那自然而然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氧气浓度就因为这样子的原因而变低了。但是其实还忽略另外一个，就是高地的气压是相当低的，所以 13% 这个氧气要进入到人体的时候呢，透过这个比较低压的这个分压的扩散效果也会比平地差，所以你平地 13% 的氧气浓度，它的扩散压力其实还是会比高地来的稍微高一点，扩散进入到肺脏微血管血液里面的这个运输效率其实还是会比较好一点，至少我的理解是这样子，我不晓得有没有与气体扩散这些物理相关知识比较扎实的，能够去印证我讲的，或是反驳我说的到底是对还不对。如果有这样子的听众的话，欢迎在留言或者是节目留言或者是脸书 IG 的这个留言栏位让我知道一下，我们交流一下。反正我对这件事情的认知就是这样子。从以前我们在学校学的时候，老师就一直在再三的跟我们讲说，常压低氧跟高地低氧其实是不同的事情。高地低氧能够你在高山上高原上做训练所能够得到那些适应，在平地低氧上是达不成的。那好，为什么我们需要去做平地做这种常压低氧的训练呢？主要其实是来自于我们想要在用同样的负荷程度达到肌肉局部更高的缺氧压力，和整体体循环你的循环的系统心脏啊血管的这些适应，更高的全身性的加长时间的缺氧刺激。这些缺氧刺激可以达到很多很多的身体的向上适应的好处嘛。那当然你在正常的海拔正常的氧气浓度也有机会可以达到这么高的缺氧程度，但是代价就是什么，你要用更多次的更高强度的负荷去换到这样子程度的缺氧。那在除了可以在体循环可以在肌肉局部的这个氧化能力或者是抗酸化这个能力达到提升以外呢，它会累积更多的破坏，来自于机械性的破坏和来自于能量机制的消耗，肝糖的消耗和回冲。那在精英运动员的层级呢，如果你可以把一个能力拆成很多个不同的区块去分别加强的话，这个分别加强的过程本身所造成的副作用就会比较少一点，你要付出去成本就会比较小。所以如果可以比较聪明的利用常压低氧的环境去达到一个高度缺氧的刺激的话，虽然它一样很痛苦，虽然它的负荷还是很大，压力还是极高，但至少我怎么样，我在这样子训练过程中，我相对减低了一点对于肌肉的耗损，我相对减低了一些对于总做工总输出的能量的需求。那小弟我个人呢，也曾经当别人的实验的白老鼠，在低氧舱里面做过训练呢。我在研究所的时候，其实也曾经拜托我的训练学老师，在让我进低氧舱去进行一些我个人的训练，以提升当时我要参加自行车比赛这个能力。很可惜啦，在学的期间其实没有骑出个什么屁来，但是呢，我可以跟你们大家分享一下在常压低氧舱里面训练的这种感受。就是热身啦，或者是比较中低强度的这种骑乘，在不超过无氧阈值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低氧舱跟常压的跟外面的环境感觉起来是差不多的，你会稍微比较喘一点，然后当然心跳也会明显的看出来高一些，但不会相当的难受。 齁、哦、在低于无氧阈值的时候基本上好像没有什么差别。真正的差别来自于要做冲刺课表的时候。我简单打个比方，假设今天做三组三趟，然后每一趟是一分钟的270瓦特这样子的冲刺课表，那每一趟休一分钟，每一组休息三分钟。这个课表如果我在一般的环境做的话，我的第一组的第一趟冲完之后大概只会有七成的疲劳感，然后一分钟之后修可以修到剩五成六成的疲劳感，第一组第二趟冲完之后大概八成五，第一组第三趟冲完之后大概九成的疲劳感、哦、开始修一个比较完整的三分钟，第二组开始第一趟第二趟第三趟我会觉得大概是八成九成左右的疲劳感，那每一次中间的一分钟休息呢，我至少可以修到七成的疲劳感左右、哦、这样子的程度。第三组的话做起来会跟第二组差不多、哦、也许高一点点，也许第三组的第二趟来到九成五，然后第三组的第三趟也就是全部趟数里面的第九趟，我就觉得好很劲很劲，将近十分的那种 RPE 的程度了，很快爆了，可是可以忍受。相对的同一个课表，如果让我在低氧舱里面做，第一组的第一趟会跟在外面做一模一样，就是七八成而已啦， OK 啦，没有到很驚嘛。可是第一组的第一趟结束之后休那个一分钟，会发觉奇怪，怎么一分钟怎么休都休不回来，我的功率输出从刚才要求的270瓦我已经降到80瓦不到了，七八十瓦，那个转速五六十而已，回转速哦。我怎么觉得我的喘的程度跟刚才在冲270的时候一模一样，甚至是搞不好还有一点在上升。我在休那一分钟的时候，我的两条腿的肌肉会越来越沉重，越来越酸，越来越紧。然后喘的程度就是心跳当然下不来，喘的程度就是不像话，所以第一组第一趟结束之后那个休息会觉得什么都休不回来，然后一分钟过后你的心跳都没有降，疲劳指数也没有降，刚才说哦七分累的感觉搞不好一样维持七分，甚至增加到七成五，好靠腰开始要叫你冲第二趟、哦、第二趟冲完之后命大概就去了一半了，那个 RPE 直接到九，然后一样是一分钟怎么修都修不回来，喘到爆，然后开始做第三趟。同样这个三组三趟一分钟的课表，我在低氧舱里面几乎没有任何的笃定的把握是第一次操作就可以骑得完的，常常会缺氧缺到人家眼冒金星，然后跪地求饶说让我出去吸纯氧那种程度，然后结束了之后去外面可能要休个十几二十分钟都还回不来那种感觉。好，这个是常压低氧的这个训练，就是以同样的输出达到更高的系统整体的还有肌肉局部的缺氧刺激。那么这个缺氧刺激就会达到很有效率的身体的向上适应的启动。所以这个是关于一些过去的我过去对于身体的缺氧啦或者是常压低氧训练的一些回顾，包含就是学理的研究上和亲身训练的经验的一些分享。不好意思哦，大家节目听得正过瘾，忽然要插播一则广告来扰乱各位的聆听体验哦。在这边跟各位请求一件小事情呢，很简单，就是其实四五年来这样子从事 podcast 的制作，几乎还是处于一个在无偿付出的状态啦，所以其实我们节目也已经开启了小额的定期乐捐的这个服务有一段时间了。那这个小额募资计划呢，目前是加在我个人的官网上，募资的额度最小从每个月50块的乐捐就可以协助到我们节目制作了。那你可以帮助到我们什么呢？最主要的 当然也是最实际的，就是录音室。虽然我个人目前有基础的录音设备，但是每当要到去外县市去访问对象啊，或者是可能有客人不方便来到我家啦，我都会必须要去租录音室。然后再加上的话，可能需要有一些车马费的补贴。最终啦，当然我会希望我用我的热情，我用我的时间去付出从事这一些知识的传递，知识的消化解读发掘以及发想制作与来宾对谈的内容，制作访纲，然后想办法把最优质的全台湾有关于运动啦、健身啦、训练啦不同领域的专家的这些见解，做一个好的激荡呈现给各位。我也会希望我的节目如果能够最终达成盈利，那是最好了所以一档好的节目需要各位的支持，才有办法继续走得长久如果您希望能够加入赞助我们的行列，再次呼吁，欢迎点选节目说明栏位中的连结，参加我们的订阅制小额募资计划。以上简短说明，我们继续下半段节目内容。好来，话说到为什么这次我要重新开启这个话题呢？原因就是来自于上次中华民国教练学会那个特搜队队员嘛，我跟他分享了这个嘉义县特搜的这个队员他所提出来的问题，然后我说那个时候我建议的方式是请你去练自由潜水。当然这是有点像是个玩笑话嘛，因为毕竟自由潜水它是一个很特殊的运动，它也有点花时间，然后愿意去从事的这一群爱好者呢，他们也都有着某一种跟一般运动爱好者所不同的特质。所以你如果对这件事情完全没兴趣的话，我觉得像我一样，我对自由潜水是完全没有兴趣的。我觉得勉强叫你带着一个目的去从事的话，或那个效果应该会很差。因为基本上你就是要去受训嘛，认证嘛，然后上课，然后要去购置相对应使用的装备，然后你要练的话，你要玩的话，还要有时间去跑海边。这个建议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实际上相当的不切实际啦。所以我也在考虑说，真的要解决这些消防队员的问题，有没有其他方式啦？我不能只是开玩笑这样讲吧。那后来我也去想了一些其他的方法，我印象中依稀回想起大概几年前曾经有传出一个WADA的禁用物质和方法的这个清单，在讨论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叫做 Xenon Gas, 氙气就是汽车改装的那个几年前曾经盛极一时那种改装的鱼眼大灯啊，它会有这种蓝白色的那种强光，那个就是来自于灯泡里面填充了这个稀有元素 Xenon, 氙的这个灯泡。然后我针对这件事情我就去上网去搜寻了一些研究，因为我记得先 Xenon Gas 这个东西吸到身体里面的话呢，它可以透过跟血红素的结合去 block 掉一些红血球的带氧，你就把它想象成是跟比较轻微程度的一氧化碳中毒它就是会把血红素能够吸带和传递的氧气量减低到非常非常少，那会强烈到让人体会产生那个自体分泌的这个 EPO, 就是造血的那个激素的分泌再重而去 trigger, 去启动一些红血球的造血机制，让也是最终的身体适应结果也是红血球数量比较高，血比容提升，然后红血球的血红素浓度增加，这些适应。很像偷偷打 EPO 使用禁药这个效果，但是呢它我相信应该到目前为止还验不出来，因为 Xenon Gas 你吸进去只有几个小时它就可以被人体排除了，那只要在这几个小时前后应该是准鬼最不魂应该验不出任何东西出来啊。WADA 宣称他们可以抓，或者是WADA宣称说这个是禁用手段，现在已经确定了，我记得好像从2010几年开始，2020年之前就已经禁用了。 啊，但是实际上能不能真的抓，我觉得存疑啦。当然这个齁、哦、也是很难去控制的，你一定要有特殊的医工方面的仪器，要能够去调配我透过呼吸面罩所吸的进去的那个 Xenon 的那个剂量。再加上我总不能跟一来我不知道这些设备和可以操作设备人员去哪里找，然后二来我也不能跟我们的打火弟兄去宣称说，诶，有一个方法很好用，诶，可是它是WADA禁止的东西、哦、所以你们正大光明就是去使用这种作弊手段，因为你们是工作上的需求，跟运动员要追求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无关。所以这件事情呢也是看一看就过了。那好，透过这件事情呢，其实我又去想了一个，就是说嘿啊，顶尖运动其实很多时候为了追求那最后一分的运动表现，大家都会诉诸越来越极端的训练，或者是恢复，或者是操弄人体的手段。这不可避免的就来到了作弊的这个领域。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在想说，嘿啊，自由潜水运动员有没有人在偷打 EPO, 有没有人在吸 Xenon Gas, 氙气来进行这些血液的操弄啊。当然啦，这些话题又跟最近很红的一个网络话题是那个林书豪他透过那个什么静脉雷射喔、哦、去做伤势的治疗，结果被人家抖出来说这个是血液内容的操作，所以是违反禁药条例和违反WADA规则、哦、要禁赛什么的一堆挖哥事情。反正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哎，自由潜水有没有在作弊？所以我就随机的在网络搜寻引擎里面去打 EPO free diving, 结果你们知道跳出来什么东西？超神的！我发现有一篇在我先把它找出来，有一个发表在 Sweat Science 上面的文章，这个是什么时候？2020年的时候发表的，他这一篇文章的作者是 Alex Hutchinson。 那 Hutchinson 呢，在这篇网络的这个论坛专文里面，不是论坛啊，就是专栏文章里面，他有写到说 Hidden Link, 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 The Hidden Link Between Freediving and Mountaineering。他讲说其实自由潜水运动员的这个生理特质跟登高山的这种登山者是相去无几的、哦、这个跟我节目一开始所讲到的东西很类似，好像没有什么意外，没有什么稀奇。比较特别的是这一篇文章里面他引述了三篇的论文啊，其中有讲到几件事情啊，就是透过最大程度的闭气的练习，在平地的闭气练习而已哦，你可以去提升自体，你可以在，好了，我就直接讲研究好了。第一篇是2008年的，在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ology, 就是应用生理学国际期刊上面所发表的一篇，由三个学者共同做的，那名字都很奇怪，很难念。第一个人叫做Bruin, 应该是念 Bruin 吧、哦、瑞典人。然后第二个是 Richardson, 第三个叫做Shagatay, 哇，超难念 Shagatay, 也不知道我念对不对了、哦、反正 Bruin 那个人是瑞典人。那在这篇研究里面，他是提出了说15次的最大程度的闭气，而且这15次还是有 mega 在的哦，每一次的最大程度的闭气中间会先休息两分钟，那休完这个两分钟已经是很彻底休息了，这两分钟休息完了之后还会接着一分钟的快速换气，透过这个叫做过度换气这个方式呢，他们寻求先把身体里面的二氧化碳往外排除，排出最 到最大的程度，以诱发身体在进行下一次最大程度憋气的时候可以达到更高程度的缺氧。因为其实二氧化碳的堆积是触发我们人体会有想要去换气的这个 呼吸的这个本能反应冲动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所以我如果可以先把二氧化碳呼出来一大堆的话，那身体就可以在等于是我等一下要堆积二氧化碳的这个过程中间还要得到一段很大的缓冲，有点像是慢性的毒杀你自己一样，你让你身体更加难以察觉其实我现在已经开始在缺氧了。所以这篇研究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15次的最大努力的憋气，去研究它对于身体就是短时间之内所产生的扰动。结果他们发现在这15次最大憋气做完之后的2个小时，身体自然分泌所产生的 EPO 会有 24% 的成长幅度。哇塞，所以这是什么晚高啊，这个是我完全不需要上到高地，我不用去什么大雪山森林游乐区、观雾森林游乐区、松雪楼、滑雪度假村，我不用去那边住个2-3天睡觉健行郊游，长时间好几个小时的高地低氧铺路，我光在平地做15次的全力憋气，我就可以提升我的 EPO 了。我不用打针，不用吃药，自体产生的就可以提升，哇，这个太强了。然后第二篇在这个Richardson 他所不是 Richardson， Hutchinson 在这一篇网络专栏文章里面， Hutchinson 他有提出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在闭气的时候啊，你的脾脏会造成很大强度的挤压。那脾脏的话在文章里面他有提到说，脾脏是红血球的储藏的一个很关键的器官。那在脾脏受到挤压的时候，它可以释放出很多平常没有在血液里面循环的红血球，进而急性的达到立即就可以提升血液中红血球数量的增加。那这件事情其实我之前是不晓得的，我概率上大概知道脾脏如果受伤破裂的话会产生很严重的出血，可是在我那遥远的记忆里面，我一直觉得说脾脏好像是消化系统的一环吧，国中生物不是这样学的吗？然后我去找这方面资讯，然后我发觉说其实脾脏是一个人体淋巴系统里面最大的一个器官，它是淋巴系统的一环，然后它主要的任务是用来过滤掉老废的红血球细胞和过滤掉一些病原体，以及制造出一些白血球的这个功能。次要的才是储存红血球，作为一个储存红血球的这个器官组织这样子。然后我刚刚讲那个文章里面所引述的第二篇论文啊 ,2014 年的发表在 High Altitude Medical Biology 这一篇国际期刊，高地的医学生理学期刊，作者总共1234个人。然后名字也都是很难念，这些我忘记他们是哪一国了，但是可是最后两个人的名字一样都是叫 Shagate。听起来就是两个女生的名字，应该是姐妹。然后最后那一位 Shagate 呢 ,Erica Shagate, 跟刚才我讲2008年那一位的最后一个通讯作者名称是一模一样的，应该同一个人吧。所以同一个指导教授做的哦。那在这一篇里面呢，他们探讨的是什么？他们是看在爬圣母峰的这些登山者，从在基地营做了3次最大程度的闭气的测试，然后等到他们爬上圣母峰成功攻顶下来回来之后呢，再次在基地营再做一次连续三次的最大努力的这个闭气测试。结果他们发现什么？非常的有趣。闭气时间来讲的话，有成功登顶和成功之后没什么差异。可是在闭气所引发的心跳率，就是闭气没有呼吸这段时期间内心跳率的降低幅度，登顶之后的这些人他心跳降低 高很多。然后还有第三个，就是在这三次闭气结束之后，用超音波去扫他的腹部的这个内脏器官，发现登顶过后的这些人，他的脾脏的挤压程度非常非常的高，达到了大概 40% 的体积的改变。也就是间接的说，他们透过三次闭气之后呢，在高地适应，在8000多公尺的这个高地的挑战结束之后，回到了5000多的基地营，他们的脾脏机能显著的被提升了，在面临一个急性缺氧的这个挑战的时候，他们的脾脏可以瞬间释放出更多的红血球。那基本上哈全成这位作者呢，在他的那个专栏文章里面，他就把这两件事情连接在一起，然后包含了就是说，我们透过于对一些长期在海边讨生活的这些民族啦，包含什么？包含日本的海女文化，包含一些太平洋岛礁这些，透过自由潜水去做捕鱼活动这些海岛民族，以及在西藏生活的这些雪巴人。他们共同的一些生理的特色，就是在于说他们的肺腔比较大，他们的脾脏也比较大。那他们离开他们的生活环境之后呢，这两个生理特性都会稍微被反转逆转一些，但依旧比一般生活在平地的人，不具有这两个民族基因的人，他们退化完之后的胸腔的大小以及脾脏的大小还是比普通人来的多。所以他就是把这几件事情串在一起讲说，你看透过15次闭气，我可以提升我的自体产生的 EPO。然后再透过我从基地营成功登顶到圣母峰8000多回来之后，我的脾脏在急性缺氧的过程中，我可以达到更大程度的挤压，释放出更多的红血球。这几件事情都在相互的证实说，其实闭气，长时间闭气，这种跟自由潜水最有关联的这种生理挑战，其实与我们的耐力运动能力是息息相关的，有非常高的关联。此外，他其实这篇文章里面还拿到了第三个，就是说，其实我们不需要透过闭气，正常在进行高强度耐力体能活动的时候，你的脾脏其实尺寸也是会缩小的。那他提了一个，他引述的第三篇文章呢，我也一样把它找出来，这是2019年的发表在Medical Archive 这一篇期刊。这个期刊听起来名字怪怪的，虽然字没有很多，以前我们在念研究所的时候，老师都跟我们讲说，期刊的名称字越短的就代表它越权威，字里里扣扣一大堆就代表它是小本的，就是比较那个 impact factor 很低的，地方性的什么啊。 Medical Archive 这个东西呢，其实仔细去查，它是在大概是那个什么，翻出来看一下，2008，干你俩怎么不见了？在这里的，你俩还在这上。Medical Archive 这一篇期刊呢，其实它是波士尼亚国家的这个当局的相关的医学研究，所以其实不是很大。那他的作者呢，总共1、2、3、4个人。第一个就是著名的作者，叫做 Yahik J-A-H-I-C， 应该这样念吧。 Yahik 这位作者呢，他也是波斯尼亚塞拉耶佛首都塞拉耶佛大学的这个任职的教授学者啦，我不知道他是教授副教授还是什么研究员，反正他们做的研究很有趣。他们是透过什么样呢，两个不同的族群，然后分别在四个不同的运动强度之下做跑步机的这个活动，然后去量测，用超音波去扫活动前和活动后的这个脾脏大小的改变。那所选用的四个强度是什么呢？有氧阈值 VT1 第二个无氧阈值 VT2。我没有很仔细的去背它，我忘记它是用乳酸的浓度去定的，还是用那个氧气面罩呼吸换气去定的啊，反正就是有氧无氧这两个阈值。第三个强度叫做，他们定义做叫做 submaximal， 什么意思？就是不是全力，不是耗竭当下，不是增阶检测所产生耗竭的最高的那个强度，最高那个强度我们可以把它叫做maximal aerobic speed MAS。如果是以跑步机检测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大家如果对于最大摄氧量检测有概念的话，就知道说我是每一分钟增阶一次，然后每一次增加的速度，如果是以跑步机来讲的话，可能是 0.5， 可能是 0.7， 一点点一点点小幅度的减，然后每一阶时间很短，一分钟一分钟这样上去，在十几二十分钟之内你就会挂掉，就是会很高强度很喘，然后跑超快，然后上气不接下气，无法完成这个测试，然后摇摇手说我投降了，不要了，不要跑了，或者是可能直接从跑步机上面摔下来都有啊。那假设啦，这个速度是对我个人来讲，廖教练很弱。廖教练如果去做最高强度的这个跑步机有氧，最大摄氧量检测的话，我可能跑到时速16我会挂掉。好，意思就是说 maximal aerobic speed 这个数值对我个人来讲就是时速16。那 submaximal 的意思就是介于无氧阈值和 maximal aerobic speed 中间，我找一个速度。也就是说，如果对于廖教练我个人来讲，我的无氧阈值速度是12公里每小时，那我跑到16会挂掉，中间的话我可能抓一个 submaximal 相当高强度，但是还不到我个人在有氧前提去运动所可以拿到最猛的运动表现，那就可能抓14公里每小时的时速，大概是这个意思。好，总之这篇研究呢，它比较了精英层级的跑者和休闲运动层级的跑者，分别在有氧阈值、无氧阈值、submaximal 和 maximal 四个运动强度之下，运动前和运动后脾脏的大小的变化。结果他们发现呢，在精英层级的运动员搭配 submaximal exercise 的强度，会有最大程度的脾脏体积变化，改变达多少呢？将近 50%。运动结束过后的脾脏体积跟运动前原本的体积相比，会剩下只有原本的 51.35% 的体积。这是在于杰出精英运动员和第三个 workload， submaximal workload 的组合条件。那休闲运动员其实也是在这个前提之下，没有，休闲运动员的话其实在这个前提和第四个 maximal speed 其实是差不多，在 maximal 的前提之下，休闲运动员是训练后是 59.46% 的体积，跟原本的训练前相运动前相比，那在 submaximal 的话是 61.04%、总之就是说以耐力运动负荷对于脾脏体积的改变来讲的话，精英运动员有比较大的潜力，他可以释放出，他可以透过脾脏体积的缩小释放出更多的红血球，让他在运动当下就可以应付这些体能需求。那相对的非精英层级的运动员呢，这个脾脏也会缩小，也是一样会释放出红血球，但是他的潜力就没有像精英运动员那么好。所以今天其实分享了一些关于这一位 Hutchinson 作家他在专栏文章里面所提出的一些分析，最后再加上一些我个人自己的想法和过去这几天的这个实验。当我发现齁 ,15 次最大努力憋气可以提升自体分泌的 EPO, 我超兴奋的，因为大家听我节目听那么久都知道我的耐力烂到不行，我又很懒得去练耐力。我发现说憋气可以提升 EPO 分泌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小时候齁其实有点迷一些什么中国传统功夫啊，还是什么武侠小说里面在讲的什么内功呼吸吐纳这种功夫，你如果什么 什么睡觉的时候听那个郭靖的鼻息啊，是缓慢而深沉的啊，然后吸气和吐气之间是分不出来在吸还是在吐啊，就代表说这个人内力如何的深厚啦、啊，嘛点点点什么的哦，或者是也我记得我一个微弱的印象，小学上课的时候曾经听过。忘记是哪一个科目的老师啊，也忘记是小学几年级的时候，然后老师在上课在讲一些狗屁的那种哈拉的东西的时候，会讲到一些什么，就是那什么吸气数几秒，吐气数几秒这种东西哦啊，如果你可以撑越久的话，就代表说你的耐力越好，或者是什么你的气越好，这个是练气功哦，你的内力会大增啊。以前小时候都迷武侠电影小说嘛，这些东西，所以就很笨哦，然后就跟着试着做。那个时候就是曾经有几次齁、哦、我现在想我国小怎么这么有时间精神，我真的就去学那个，我真的就去挑战自己的最大程度的闭气，然后看着手表的秒针在那边挑战。然后第一次做完这件事情我就有点吓坏了，因为第一次做第二次做我发觉我做完这种强烈的闭气挑战之后，我的胃不太舒服，大概维持了一两天。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哦，是对我消化系统怎么影响这么大？我是胃不舒服，然后因为这个不舒服，后面延迟一两天的不舒服、哦，我就有点不敢做了，那不想不愿意再继续尝试。再加上那个时候也没有在运动嘛，没有挑战，没有在量测自己身体表现的这种相关的指标，我看不到可见的进步嘛，只是出于一些莫名其妙的幻想和好奇心而已去尝试的。啊，其实现在想一想啊，那根本就不是胃不舒服，那个就是来自于脾脏的挤压，就是有点像我们那些之前的朋友在讲说，你憋气憋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会开始想要抵抗什么横膈膜的抽蓄那种感觉，有点类似这种事情。那这次念完看到这篇网络文章之后呢，我又去尝试做了我小时候在挑战这件事情。然后我做完之后呢，是马上去骑脚踏车。然后我发现确实我做了三次到五次的最大程度的憋气之后，当年印象的那个不舒服感觉有出现。可是去骑一个20分钟的中低强度的脚踏车之后，这不舒服感觉就完全不见了。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我的猜测是说，如果我的脾脏有挤压去释放了更多的血液，那我透过一个中低强度的这个耐力体能的这负荷呢，就是赶快把我刚才释放出来这些血球马上最大程度拿出来使用，让我身体重新去理解一下，而我现在多这些红血球多出来这个血量可以让我去做资源分配，所以这是一件好事，不要那么不舒服，不要那么在意。结果实际操作下来之后呢，也确实会有这样子的效果，就是憋气完之后肚子不舒服，然后骑完脚踏车之后不舒服，这个状况就解除了，不见了。第二个我做的实验很有趣，就是我在骑脚踏车的时候也是一样中低强度，我把闭气这个功课拿到脚踏车上面做，结果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哦，我是左脚右脚左脚右脚这样数1 2 3 4，我左脚右脚这样算一圈，踏板踩一圈，我憋气1 2 3 4 5 6 7 8，我踩相当慢哦，70-80回转数而已哦，那个瓦特数大概是100-150瓦，是相当低的输出啊，结果我最大只能憋到15下踏板圈，我数到15我就已经一口气就闷在胸口，就哇，很夸张，非常的夸张。我没有办法想象说，我坐在平地不动的时候，我可以憋超过一分钟。为什么我骑上脚踏车，我只能憋15-20秒？很低很低强度的输出，那个时候就是正常呼吸，我可以聊天、讲话、唱歌那种低强度，完全符合 Talk Test 所讲的第一换气阈值以下，也完全有氧的身体运作，结果我要憋气的话，我竟然只能憋15-20秒，超短的，短到不可思议，那让你很难去理解说为什么那些自潜的啊，挑战平潜的啊，挑战最大深度的啊，他们可以憋5-6分钟这么久，然后5-6分钟，你看你如果是自潜的话，下到最大深度之后，剩下 我们说踢回要花三分钟好了，三分钟全部都在运动，这个运动过程中没有任何一口气可以换，你看这个多惊人。相对于我的二十秒，他们可以憋三分钟，我靠。然后还有就是我在憋完这15个踏板圈之后，我哇一口气换出来，开始在那边然后心跳瞬间往上飙升。这几秒钟我感受到非常令我意外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两脚的股四头肌瞬间整个变超紧超酸，很像什么，很像我当年在低氧舱里面做训练冲完那第一趟一分钟之后的肌肉感觉。差别是在于我是骑150瓦，我不是冲270瓦、300瓦。欸，这个真的很厉害欸。所以我光低强度运动结合憋气，难道说就只有这个小小的参数的改变，我就在我的局部肌群里面，我就在我的作用的肌肉里面达到了极高程度的缺氧刺激吗？这其实我不知道，我的怀疑是对啊，但是这个效果可以呈现多快，那可以透过什么方式可以量测去被验证出来？还有就是训练的时候我要做几次，那每一次都是要最大努力吗？还是我可以只憋，比方说我刚才是15个踏板圈、哦、如果我最大能力可以憋15、16、17次的踩踏圈数的话，那要在有趣也有效的前提之下，我能不能只做12圈、13圈？还是说随着我进步之后，我要用最大能力憋气的可能 80% 还是 85% 还是 90% 去练，然后要练几趟，每一趟中间要休多久，这些全部都是很有趣的议题，但是也是现阶段我没有在没有研手边没有研究资源的前提之下，我没办法去验证的这个东西、哦、所以在听这集节目的朋友们，如果你们目前有人是生理组的研究生的话，拜托帮我一个忙，做做看这个实验好不好？用任何方法都可以，我不需要很精确，我只需要比我这种脑袋里面乱七八糟乱想，然后自己随便练随便实验的稍微多一点点的近视，多一点点的精准程度，多一点控制和量测，这样就好了，帮我去做做看这个验证。那回过头来讲这一切最早先的这种起心动念，如果针对我们这种消防特搜队员，甚至也不要，你也不要说是特搜啦，就一般的打火弟兄，你背着气瓶戴氧气面罩，你要进火场里面救人，进行伤患脱带，进行障碍排除，进行搜索，进行干什么的，这些基础的消防的任务，回到我们一开始讲那个耗氧效率的那个例子，怎么练才能够把这一个钢瓶去发挥到最大极致？也许也可以透过像我现在在思考，从我们过去在做竞技运动员的这个训练，从一些生理学教育这个背景角度所思考出来的解法，我觉得也许可以试试看，不用多。就在你们平常要练体能之前，平常你要跑心肺之前，先不经意的去做三次的闭气尝试，这个包含在执勤的时候也可以做，不说办公室的也可以做，做放空的时候也可以做，做准备训练之前，我在伸展我在热身的时候我都可以去做。你就拿个手表，你去稍微计时一下，你知道自己平常全力可以憋气，可以憋个一分二十秒的啦，你就憋个三趟的一分十五秒、一分十秒等等。做完这三次憋气，你再去进行你的有氧训练，你再去进行你的体能训练，就像我在干的那些事情一样。我鼓励大家可以去进行这种尝试看看，因为符合科学精神嘛，已知不会有害，至少我做完这个实验之后我没有死掉，这个叫做已知不会带来额外的害处，那潜在可能又会有利，而且有利的背后这个机制我觉得听起来有道理，说得通，那就值得你们去试试看好吗？好，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就讲到这边，好，下礼拜我们会上一集我跟我好朋友梁家华的这个聊天，作为 SSE 训练漫谈的内容。那在更后面的话，可能新的受访者，我有一些计划是被打乱的，那就可能要再研究了。反正废话不多说，喜欢的帮我按赞、留言、追踪、订阅。如果你身边有朋友，你觉得这集节目对他很有帮助的话，直接把节目名称 SSE 训练漫谈，或者是把这一集的节目连结丢给对方。感谢大家帮我推广，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